我今天本来准备压轴的一个故事，因为里面有环情节特别像，我就提前给大家说了，压轴的故事还是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不是之前我记得在第几期，第三期还是第四期还是第二期讲了宿舍的那件事，你说很顶，
摇铃的是
对
吗？
对，你说很顶的那个事儿，然后我发小他妈也听了，他妈也玩这些音频，听完之后就他妈也跑过来跟我打电话问我这事儿情况。然后我就跟他妈聊了几句嘛，聊了20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最让我感觉这个事情还可以深挖。但是我挖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摇铃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是我算是我这个宿舍鬼事续集啊。就可能因为摇铃这个事情太过于惊悚，就是给的太直太白了，导致我们宿舍大部分朋友舍友兄弟把这个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抛之脑后了。就是因为被盖过去，你知道吧？但单独把这个事情拉出来也很恐怖，是个什么事情呢？我开始发车了啊！就是，我记得我当年我们在南大上班的时候就跟你说过，每个大学有一个死亡率，如果你就是每个城市啊，也可能是每个大学吧，就是这个率是一个不是一个恒定的值，每年都不一样。如果你这个学校在今年低于这个值，高于这个值是肯定不好，要被问责嘛，就是教育局或者之类的。但是你低于这个值，也是要出一个问题的，也要写报告，
为啥？
不知道，就有这么个说法，就很神奇啊。这个也是我在知网上面看
值不够还得充是吗？
的，就说来也凑巧，我大学的这4年，我碰到过2起自杀案件，一起是我就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起是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我忘记是金陵科技学院还是重庆大学，反正到时候我会再跟我这个学校的朋友去聊，那个事情也很恐怖。然后我这个事情呢，人没走啊，就是应该是小学教育还是幼儿教育的一个女生，因为感情问题吧，从4楼宿舍跳楼自杀。好在呢，被2楼的那个晾衣架挡了一下，拦了一下，缓冲了，然后再摔到的这个地面，没有致命。然后学校赶紧喊120，也来得很及时，所以后面就救回来了，应该也没有生命危险，就是但肯定受到受伤了嘛。但是呢，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就退学了，或者还是干，反正就不在这个校区了。我不知道是转校区啦、退学还是别的什么事，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且这个事情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学校肯定压着的。但这个时候，学生之间有个说法，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说过，我们学校只有2栋宿舍楼，就是很大，就每个楼可能有上千个房间，就是非常非常大，2个整体的宿舍楼。然后这个女生的这个跳楼的这个楼呢，它是一个凹字形，
中间有井一样
对，
的，
中间
是吧？
凹进去的，它是一个西晒的，我们那边是西晒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个凹字形，她正好住在这个凹的这个里面，就反正我查了一下风水，好像说这种有点类似于什么封棺啊之类的这种说法，好像风水上肯定说不好的。而且这个流言，反正当时在学校里面以讹传讹，各种也有人说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啊，反正说的挺悬的。然后这个学校就出手，就是要控制嘛，不能再起这种谣言了。慢慢的大学生也比较，激情四射嘛，也想法也很多，慢慢就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但是我们总觉得就是这个跟风水肯定是多少有关系的，无论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说跟风水有关系呢？一个是后面发生摇铃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摇铃之前，应该是大二的一个学期。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还是看恐怖片，然后玩试胆这些，做这些游戏。发生这个事情的那天晚上呢，大概已经2、3点钟了。我们大家看完恐怖片，准备睡觉了，因为我们都是全，我们课很满嘛。隔壁宿舍，我们这个法律这个班级是有2个宿舍，一共男生一共10多个，2个分布在2个宿舍里面。隔壁宿舍呢有一个泰州的学生，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看完恐怖片2、3点的时候，慢慢的走进我们宿舍了。我们就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同学名字比较奇特，我们就先称他为小 A。一会儿我结束录完后，我跟妙老师来讲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啊，不
名
能
字，
让你们知道，不能
对
让
对对，就。过来，因为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看恐怖片。一方面，这个小 A 呢，他比较好学，他很认真，完全是把大学当高三在读。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比较害怕，他就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应该睡觉，他每天都睡得很早的，因为我们10点钟熄灯嘛。 然后他就突然两目宿舍，我们就很惊讶嘛，哎，就有人问他，你怎么，你为什么来啊？是不是没热水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惨淡，就是热水要去楼下水房打的，要用水卡刷的，夜里面肯定大家都不想跑嘛。然后小孩一言不发，就径直走向了最里面那张床，我们六张床。然后我们床的构造是，第一层是书桌，第二层是床铺，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爬到第二层，上去睡觉。然后这个时候他走到最里面那张床之后，他站在床下，抬头对着在上面睡觉的那个同学在说话，但他说的是泰州本地话，我们听不懂，就不停的嘟囔念叨，哎呀哇哇，讲像念叨，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不是找那个谁有什么事儿啊，因为那个同学已经睡着了，他都在打呼了，我们想这个这样说对方也听不见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小 A 是闭着眼睛的，
梦游呢？
对，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哦，梦游。我还挺兴奋，因为我是第一次看真的人，就是
我还没看过
梦游。我看过，就是有大动作，比方说翻下床什么，但是我没有，从来没看过有人站着走路，然后还会说话的这种梦游，这是第一次看。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以为他说完就醒了或者走了，没想到他跑到我的床下面来了，就他往旁边移了几步到我床下面，也抬着头对着我的床铺在说话，
说的南京话，
说的泰州话呀。你南京话，你说个普通话都行，说的泰州话也听不懂，也是不知道在嘟囔什么。但这个时候因为离我很近嘛，我就看见他的眼睛是半闭着的，都在翻白眼了，我觉得肯定是睡着了，睡熟了，当时也没多想。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不太正常，我就想要不要叫醒他，因为不是有说法是梦游的人不能叫醒，一旦叫醒会出危险，对吧？有这个说法，大家都很纠结，然后我们就几目相对，因为在黑暗里面嘛，就是只有电脑笔记本电脑的光，我们全部熄灯了，然后大家都在懵逼四目相对的时候，他已经把六个床铺全部走了一遍，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操作，只是可能有的是几秒钟，有的是十秒钟，就是分长分短，都是到你床铺下面仰着头对你的床说一段话。对，等他全部说完之后，他就慢慢悠悠的出门回自己宿舍。然后第二，我们当时就觉得挺，当时没觉得特别恐怖，就觉得很有点诡异，然后有点搞笑。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跟小 A 说，我说大家把这个事情发生了跟他说了一遍，他不信，他说我早上自己起床的时候被子都是铺的特别好的，我不怎么可能梦游呢，而且以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他这个体育特别差，就是那种属于那种有点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就是读书人，他平常上下床铺走那个梯子都很小心，哎，都很小心，何况是在黑暗的环境下他要下梯子要跑到隔壁宿舍，他说他不可能，他不信。然后大家当时也没说什么，觉得他可能是自己不太好意思承认啊，有血气方刚就算了。就有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一般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不拍个照片，拍个视频啊？不好意思，那时候大家手机没有这个功能，那个手机只
比较早是吧？
对，那个时候
现在不管出现什么事儿，第一件事
对
偷手机。
我们那个时候苹果才出第二代。而苹果应该是苹果 3GS 和苹果4才普及到中国的，所以那时候大家手机基本上都是黑白手机。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应该上高中，那时候用的都是，我那时候用的是什么啊？
就是那种巴比特感觉的那种黑白手机，
就
带点彩色，
只能发短信打。
对，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用的索爱的手机，然后我要想拍照片，我要外接一个摄像头，我没买外接的，所以当时大家没有录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大家没有去聊这个事，就没有多聊了嘛。但是呢，又过去了一周，小 A 又发生了一次这种情况，但他不是来我们宿舍，就在他们自己宿舍里面，对着宿舍的几个人
开始点名，
做了同样的事儿，而且也是半翻个白眼，也是他们隔壁宿舍跟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点抵触，有一点点抵触情绪了，可能没有放在明面上面，但是心态上面都会有，对这个人有点啊，对吧？有点排斥。恐怖的是到第三周呢，还是一样，大家就是在这个熄完灯之后啊，然后用这个笔记本，我们看电影看恐怖片，就看到一半的时候，大概就是个12点1点钟左右吧，门啪开了，小 A 进来了。这个时候呢，他没像上次一样， 他这次没身子没有完全进来，半进在门口，就是身子半边进来半边在门外，一手扶着门，用非常清晰的普通话对着空旷的走廊说，你们进来吧，他们都在这里。这话一说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立马就走出宿舍，顺手还把门带上，
说明他们已经进来了。
是啊，这太恐怖了。就当时就我们都懵逼，就是真的懵逼。因为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完全没有特别深的印象，我就记得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就是在我发了我的那个小灵人之后，我去找我宿舍当年宿舍同寝的朋友去聊，他提到这事儿，他说相比于摇铃人，他觉得这个事更恐怖，因为摇铃人是没有进房间的，但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个和开头那女的有联系吗？
没联系啊，但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问题才会发生，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吧。
怨气是吧？
光我们在住校的这四年就发生了三件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不好说。但是我们包括我现在我也没想去查一查那个地方原来是不是什么像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坟地啊之类的这种，我就没去查。
我好像在读的时候倒没发生过这种事，就我们高中之前是有游泳池的，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淹死人直接就填掉了。
你们高中很给力啊，还有游泳池。
对啊，然后后来就导致我们所有游泳课都得去两个街区以外。
你们还有游泳课啊？
对啊，
你们是贵族学校吧？
不是，
你还有游泳课、
啊？然后我一次没下水，
我大学都没有游泳课，好吗？
而且是必修的，你必须得去学，就逼着你去学。然后我就当时都是喊人替考的。
不是你们那个时候有游泳课，是你们学校有，还是那个时候南京都有啊？
应该是我们学校有吧？
对，那你们学校还是贵族学校吗？
也不是啊。
我大学都没有用过，我大学我回南京跟朋友聊，他们都不见得有。
啊、被人合并了，还贵族呢。
就是因为贵族才被合并吗 ？OK， 今天大学的故事到这儿，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也是一个医院的故事。第三个故事也是来自我们的网友投稿，网友的名字叫李大星星，我们下面就简称他为星星啊，他是一位男士。故事一样发生在医院，星星呢是个爱打篮球的小伙子。大学期间呢，因为打篮球就受了伤，然后他就骨折了，他就不得不住院治疗。但是呢，他你也知道，就是大学生嘛，血气方刚啊，怎么能就是耐得住呢？就住院这么长时间。
歇两月就行了。
对，他应该是打了石膏，就是那种要住院，就是有的打石膏要上那个钢钉嘛，所以他只能住院嘛。然后但是呢，他就经常拄着拐，一瘸一拐的跑去医院花园人少的地方抽烟，因为医院里面不给抽烟，就悄悄摸摸的。然后住在星星他这个隔壁病房的是一个小学姑娘，小学生，可能是个三年级左右吧，也是骨折，但是他跟星星正好相反，他是手骨折，所以星星经常就是逗他说，你这个手啊，就是不手骨折做事情不太方便，但是不用住院。然后小姑娘就是总是生气，就是说手骨也很严重啊，我爸爸妈妈说医生说住院是最安全的。然后这个故事发生的这天呢，也是个晚上，月明星稀的，星星他准备去抽一根烟就睡觉，睡前一根烟，他就拄着拐慢慢的溜到花园里面。当他走到花园的时候，他还没来及掏香烟，就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小姑娘面对着花园的围墙一动不动。心想这个是不是精神病区来的这个病人啊，怎么大晚上在面壁啊，这个词一说我就很害怕了，我跟你讲。
为啥？
我对面壁这个事情很敏感。我不知道，就好像是这个世界怪奇物语这些电影里面应该没放过类似的东西啊，但是我就对面壁这个事情很敏感。就是你看我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你现在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面对着墙一言不发，我就很害怕。我觉得很诡异这种动作。
那确实，那你这种东西不在学校里面发生都挺诡异的，面壁这个动作。
对，而且四下无人，夜深人静，夜晚面壁，你别说是不是医院，我小区里面我都害怕。
你别说是不是面壁了，你做什么动作都该害怕。
好吧，好吧 ，OK。然后星星那个时候他就 没多想嘛，他说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赶紧去抽烟嘛。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点毛的，因为这个虽然是晚上，但是医院里面，医院这个他说花园里面灯还是很亮的。这个小姑娘也不是什么幻觉，就特别恐怖的人，一个尸体的人在里面。但星星他就说自己啊，他胆子就正常人，也不大，也不胆小，也不大胆。他看恐怖片没有关系，但是你让他一个人在夜里面，在房间里面看，他肯定是看不了的。所以他这个烟还没抽完，就各种恐怖的场景啊，已经在他脑海里面酝酿了。他这个时候就各种胡思乱想。他说他做了半天努力，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面壁的这个身影挥之而去。他就算了，不抽了，得把烟赶紧掐了，就回病房了。那这次回去的路上呢，他根本就不敢看那边，他就赶紧拼命的拄着拐往病房走，生怕这个小姑 娘。
对吧？他腿脚还不好，
对。
怪不得那么害怕呢。平时可能也没那么害怕。
然后他说，他从余光里面看到那个面壁小姑娘还是一样的姿势在那边没动、没说话，什么也没做。这个时候呢，星星就最快的速度冲回病房，一身汗。他说他觉得他要再快一点啊，这个腿上石膏都要裂了。然后他也没跟别人说，就赶紧闷头睡觉了。好在呢，这一夜啊，没什么事情发生，也没他也没做梦。第二天呢，一大早，查完护士来查房，他起来之后，他就想，是不是昨天是不是我眼花了，是不是没这事儿啊？因为天亮了嘛，人胆子自然就大了。但是呢，同房的这个病人啊，去拿完早饭，领完早饭回来就问他说："小伙子，你还听到昨天晚上有人敲门吗？声音不大，但是有人敲门。"星星就一头雾水，说："我没听到，我
星
睡得
星
很
说："
熟。
那是我踩着石膏跑步的声
”就讲夜里面，讲夜里面，然后就是说没有没有，我没听到。然后那个他的这个同房的病人就说："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反正声音不是特别大。"难道是隔壁的人在敲墙？然后星星就没有多想，他也去领早饭。领完早饭呢，他就回来的时候碰到隔壁的小姑娘了，就刚想去跟她逗她两句，让她生生气。小姑娘反而先开口了，说："哥哥哥哥，昨天晚上跟着你回来的姐姐呢，是不是一大早就走了呀？"巨恐怖。
我一开始以为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吧？
没有，就是他隔壁的那个小学姑娘嘛，就是一
对
开
呀，我一开始我以为
是那个白衣是吧？
对对对。
后面还有后面的，就是这时候星星就立马起了一头汗啊！他天气不是他起了一头汗，就颤颤巍巍的问：“什么姐姐啊？”然后就小姑娘这个接下来说的话，用星星他投稿的原话是叫做：“他听完之后寒气冲顶，从脚下升起一股寒气直逼天灵盖，让他觉得头皮发麻，头发直竖。”这个小姑娘说：“你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姐姐一直跟着你，她以为就是小姑娘以为这个是星星的朋友呢。然后这个姐姐呢敲了半天的门，星星这个病房也没给人开门，于是这个姐姐就到了自己的病房，跟自己在床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这姐姐就不见了，所以她才问星星是不是去找她。这个说的我都起鸡皮疙瘩，我脸都起鸡皮疙瘩，我脸
小
都
姑
麻
娘
了。
胆子真大，我
就我脸都麻了，这个事情就不能细想，你知道吧？这个事情一细想起来，就真的是细思极恐。
是这个故事前半段挺搞笑的，后半段还挺吓人的。
对，然后星星到这边时候，就不顾家人和医生的这个阻拦啊，就立马办了住院手续，赶紧回家了。但是星星没有跟隔壁的小姑娘说任何事情，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在病房这个地方，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事情。
憋到现在是吗？
他可能会之后会跟其他人讲，就是他反正没跟参与事情的人说过。这个真的，我觉得目前来说，在咱们的这个投稿里面算是很顶的一件事情了。就真的是，如果说精英投稿说是这个白衣的女的在她什么房间里面出现啊什么，我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惊悚事件、灵
他
异
是
事件。
敲门了是吧？
不是，她是在隔壁跟那个小女孩，跟星星很熟的小女孩睡了一夜，这个事情也太顶了。
就主要是这个诡异程度持续了一晚上，是吧？
有转折，转到别人身上
不
了。
像那种普通的事件，就盯着一个人不放。
对对对。OK，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了。也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可以任何联系到鲶鱼的渠道向我们进行投稿，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具体的稿件通过文字的形式投给我，当然我们也 不建议你用语音啊，但是语音我自己编辑起来就比较费事了。好 ,OK, 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我们。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大家拜拜。
拜拜。